来准备今天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沿着上个礼拜是男人的责任是祷告，今天的题目是女人的责任呢就是顺服。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九到十五节，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残存爱心、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段经文是非常具挑战的一段的经文，求神帮助我们怀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一同的来思想这段的经文。今天是母亲节，因着疫情的缘故呢，这是第二次，第二年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中庆祝母亲节，所以教会也没有办法准备花送给每一位母亲。那牧师呢也是代表教会祝所有的母亲，不只是在今天的这个节日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都能够享受到来自于耶稣的喜乐。因为环境可以为你提供快乐，只有耶稣才能够给你那环境夺不去的喜乐。我们往往都借着这一天呢，都要纪念母亲为我们一生的付出的爱，还有为我们一生付出的一些的牺牲。同时呢，我们也需要为他们来祷告，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呢，能够得着救恩，为那些已经信耶稣的呢，能够在他们剩下的日子好好的享受神的救恩。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一再的提到提摩太前书虽然是教牧书信，是对牧者说的，可是呢也很多的教导也应该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所学习的。在第一章中，保罗指出牧者就是牧师有三项主要的责任。到了第二章呢，他就提出了男人的责任和女人他们个别的主要的责任。往往神给你我命令还有吩咐，都是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而且是我们最不愿意去遵守的，但是却是我们最需要去遵行的。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当然看到我们有优点的地方呢，可以鼓励我们，可是既然是我们优点的地方，他不需要再丰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缺乏、有弱点的时候，他就必须借着他的吩咐跟命令，让我们能够改正，走到正确的道路。因此对男人而言，男人最主要的责任是祷告，对女人而言，她最主要的责任是顺服。请注意，这里牧师常一再的故意的用声调来强调是最主要的、主要的，而不是唯一的责任。因此呢，男人也应该学习去顺服，女人也应该学习去祷告。那如果放眼看教会呢，一般男人呢很奇怪的，祷告的少，顺服的多。相反的呢，女人呢顺服的少，祷告的多。好像对男人来讲，他选择要顺服；对女人来讲，他选择要祷告。所以他们把主要的责任跟次要的搞混了，所以造成现在 婚姻上、家庭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保罗提到在教会中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下呢，对女人来讲最重要的就是顺服，并且这个顺服不只是在教会中，也要在家庭中去行。所以牧师就是鼓励那些姐妹，尤其做了母亲的姐妹呢，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感谢神，正巧今天的信息就轮到是讲到这段的经文，不是牧师刻意的安排。然后既然有一些母亲呢，或者是姐妹在教会中会顺服，可是往往在家庭中就很难顺服。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女人要顺服，是圣经中最难被人接受的一段，也往往是最有争议的教导的一段。甚至有人就拿了这段经文就一直攻击圣经的权威性，认为圣经已经过时了，今天这个时代还给我讲顺服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合潮流了。尤其是现在的女权高举，女权当政，总统都要女总统，连副总统都要女的副总统，还要顺服什么？这个顺服已经不合潮流了。所以呢，你们再去讲顺服实在是违反潮流。所以讲到顺服这个字呢，往往被人家一再的拒绝排斥。那如果我们真正的相信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这句话，保罗说什么？圣经都是完全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全部都是神默示的，对我们都有益处，都是有益处，那么针对这些困难解释并且很难被人接受的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加的谦卑，求神赐给我们那属天的智慧来了解这些的困难的经文，还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去遵守。因为甚至连彼得这个原本以他的犹太教自傲的这个，不，对不起，雅各，还有彼得呢，自夸的这个彼得呢，就这两个人，连这两个人，他们都最后承认的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却赐恩给谦卑的人。雅各跟彼得都有这样的结论，可见呢，他们心中享受，就是说他们的一生的经历体会到，当他们骄傲的时候被神阻挡，唯有当他们谦卑的时候神赐恩给他们。因为骄傲的人是不会顺服任何人，也是不能去顺服任何人，他不仅首先是不会，到了最后他没有这个顺服的这个 DNA 或者是这个潜能，他已经不能去顺服。就好像一个说谎的人，起先是说说谎，到个地步呢，他一开口已经不能说点实话了，对他来讲虚谎就是真的，已经分不出了。骄傲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那相反的，谦卑的人他会尽量去顺服人的权柄，他也能够去顺服，那他愿意去，他也能呢，这一些呢都是神的恩典跟赏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个谦卑的人很委屈，你今天能够甘心乐意的去谦卑下来，都是神给你的恩典。 骄傲的人享受不到神给他的恩典，所以神就阻挡，唯有谦卑的人神赐恩典给他。最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疫情中的戴个口罩打疫苗，这个简简单单的事情，我们还要花费多少的口舌去说服人家戴上口罩没有什么伤害嘛，不方便而已，可是对你对别人都是有好处。你打个疫苗也许疼痛个一两天也不会要上你的命，对你对别人都有好处，为什么都不愿意去做呢？就是因为这一群人是个骄傲的人，他心中只有自己，我管别人什么事，别人生死与我无关，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的缘故顺服的戴口罩呢？我为什么要为了社会能够群体免疫的情况之下去打疫苗呢？那不关我的事的。所以呢，顺服这件事情不只是对女人来讲，对所有的人来讲都是困难的。可是我们今天的焦点是在女人的身上，就是因为我们对顺服的观念是不完全的认识呢，因此就造成我们实在是不愿意接受有任何顺服的命令。我们的耳朵一听到顺服，我们就自动关掉了，因为我们对顺服的观念呢不认识。那顺服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顺服这个字包括了要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英文比较清楚是 to rank under，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的权柄高过我，我就服在他的权柄底下。这种权柄呢，就好像在军队中有不同的阶级，从上到下有比如说将军啊、上校啦、连长啦、排长啦、班长啦，还有小兵，甚至小兵中有一等兵、二等兵、三等兵，一个一个阶级下来。那军队的规则呢，是说所有阶级低的人呢，一定要绝对的顺服比他阶级高的人，这是军队的规则，这个就叫顺服。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对顺服了解，我们顺服在别人在我们底上面的阶级比我们高的人这个权柄之下呢，在聪明方面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人比我聪明，将军不见得比那些小兵聪明，不见得，可是只是将军被放在将军的阶级上，这小兵就要顺服他。然后呢，能力上呢，也不是因为那些有权柄的人他的才能比我们好，也不是，价值上呢，更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更有价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同等价值的。所以不是那些人比我们聪明，也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有才华才干，也不是那些人比我们有价值，而是什么？在次序上，因为这是神所定的一个次序，一个 order。就是因为神所定的次序呢，我顺服下来，我甘心乐意的去遵守这个次序，我就去顺服神放在我上面的有权柄的人，这个叫真正的顺服。然后保罗在这里很快的用四件事呢，来反映出一个女人在顺服上她所尽上的责任。首先是在衣着上，然后第二是在善行上或者行上这件事情上，还有在安静这件事情上，在生产这件事情上。在衣着，保罗在第二章第九节和合本是说，我又愿女人是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新译本呢，中文新译本是说，我也愿意女人以端正， 娴熟自律为装饰。然后新的和合本呢，是我也希望女人以端正克制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所以廉耻呢，也就是端正的意思，自守呢就是克制跟娴熟，正派呢是自律还有合乎体统这个的意思。我们首先要了解圣经写的时候有当时的一些的背景，所以当时那些女人在衣着上的背景是如何呢？因为提摩太在收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本人正好在以弗所的教会服侍。那以弗所是当时一个非常富裕的商业城，就好比今天的纽约或者是中国的上海、伦敦、巴黎这些的大都会。因此很多的妇女呢，在装饰上呢，都喜爱呢相互比较，哦，今天是什么潮流，现在有什么新的皮包， LV 已经过时了，有更高级的皮包，最近还有一个皮包可以价值数万元的皮包。那他们在装饰上呢，就互相比较，你买1000块的皮包，我要买5000的，那他就买10000的，互相比较，为了呢能够吸引大家的注目，并且也为自己增添一些跟随者，甚至粉丝。尤其是现在一些的 social media 那些 reality 的那个秀，都是用这些来吸引一些的粉丝。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呢，有一些妇女信了耶稣，她也把这些世俗的不良的风气呢，也逐渐的带进了教会，而造成了教会的一些的骚乱，把一些的金银宝石这些带到教会。然后呢，就在这种情况呢，保罗指出他们这些人的特征是什么呢？编头发、编发、黄金、珍珠，还有贵价的衣裳作为装饰，这个是当时他们在衣着上的这个背景。头发、黄金、珍珠，还有衣服，昂贵的衣服。那为了改正这个不良的风气呢，保罗在这里就用了3个字呢，来描述神对一个女人，对一个他的救恩救赎的一个妇女，在衣着上神有什么期盼。首先讲的是廉耻，廉耻呢就是能够被人家尊敬的，是端正的，是稍微敏感的，就是你穿着上要有一些敏感度，有一些不适合的就不要穿。还有呢，有次序的，它的希腊文是 cosmios。 cosmios 呢，这个字呢，牧师故意要提出，就是因为它这个字是英文字的 cosmetic， cosmetic 的来源。 cosmetic 呢，我们中文字就翻成化妆品。所以这个廉耻，不论你说是廉耻啊，端正的、有次序的，就是化妆品这个字的来源。那这个字呢，也不只是要用在女人身上，也用在男人的身上。因为很快的，在下面一章第3章的2节，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就是说保罗也用这个字呢 ，cosmios 呢，这个字呢，来描述一个在教会中做监督这个人他的品格。但当时在教会中做监督的大部分都是以男人为主。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2节，保罗是说，做监督的必须是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就是这里的字，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所以呢，这个廉耻呢，这个字就是端正的、有次序的。所以一个女人在衣着上呢，必须是 能够端端正正有次序，不会因为他的衣着造成这个团体的一个混乱的状况。然后呢，第二个字叫自守，自守呢，自己守住自守，不是去牧师的中文发音不准，不是去警察局自首那个自首哦，自己守住自己，那或者是娴熟，或者是克制，拥有这种品格的女人呢，她会因为如果一些的行为超越了体面，或者是妥当不恰当，当她行为超越这个范围之外的话呢，他心中会有一丝的羞耻感，因此呢，他就会克制自己。这个在衣着上，所以当一个女人在衣着上呢，她发现呢，我穿的是不是少了一点，或者不该露的地方多露了一点等等，这个已经超出所谓的英文叫 decent 体面。或者 proper 不妥当的时候呢，他的羞耻感就发生，那他就把它改正，叫自守。然后呢，正派，正派呢，这个翻译牧师不太喜欢，好像有邪派、反派哦，正派。所以正派呢叫 self control， 就是所以其他的中文版本翻成自律，自己控制自己，或者是合乎体统。那这个字的意思是强调有一个清醒的心思，因为我的心思清醒，我在任何环境之下我清醒，我就产生一个内在的自我的约束。所以我在衣着上呢，我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穿的，什么是不应该穿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正派。所以女人呢，在这一个保罗用这三个字来描述女人在衣着上应该神对她的期盼，就是端正的，有次序的，是娴熟的，是能够克制自己，是自律的，是合乎体统的。那这一个呢，是在衣着上。在这里保罗是用一个比较相对的对比，一个在外在的衣着上这件事呢，要来反映出那个女人在内心里的顺服。因为呢，以编头发、黄金、珍珠这个贵价的衣裳呢，这一些外在的呢，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的潮流。而廉耻、自守、正派呢，这一些呢，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被这个世界所看清的。这个世界是追求那些越好，就是一些奢华的东西，而不是要追求那些朴朴素素的东西。所以属于的世界的层次不一样。然后呢，编头发这些呢，是人家肉眼可以看见的所谓的外在美，而那种廉耻、自守、正派这些东西呢，是人的肉眼看不见，只有深深的感受到的一个女人的内在美。然后以编头发这些呢的外在美是不能持续的，因为衣服久了就会褪色，就会烂，珍珠也会褪色，黄金一样，头发也会变了颜色，即使你去用漂染发等等，那头发除非到了最后呢也枯燥，也可能用假发等等的，都不能持续的。而那内在美呢，才能够持续，并且是越久越相存。我举一个例子，每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女演员叫伊丽莎白泰勒。伊丽莎白泰勒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去网络 Google 一下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是号称全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因为她太美丽了。 他一生中结婚八次，跟七个男人结婚八次。有一个丈夫叫理查 （Richard Burden） 的，他离婚再结婚，结婚再离婚，所以他一生离婚八，结婚八次，跟七个男人。可是你如果再仔细去看的话，当他年老的时候，哇，你看到他你会吓死，真的是人老珠黄到一个地步，比你无法比喻。从一个极美的全世界上最美的一个女人，到一个人老珠黄的状况，也不过数十年的时间。所以呢，她人老的时候再用什么编华、黄金、珍珠价贵价的衣裳都没有用。可是很可惜的，她的内在美何存？以她的婚姻可以反映出。所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这种外在美呢，是可以用金钱买得到的。只要你有钱，你可以编最好的头发，可以买最贵的黄金，可以买最贵的珍珠，可以买最贵的衣服，只要有钱都买得到。可是另外一种呢，只能从耶稣基督那里得着。你只有不断的安静在耶稣的面前。学习怎么端正，学习怎么自述自约，学习怎么是正统，就合乎体统，怎么做正派？那可是那种钱可以买到的呢，往往呢造成了财富阶级的分别。你一到那个地方，因为你的财大气粗呢，把别人都压下去了，造成了分裂。可是你的那些端正啊，那些廉洁、自守等等呢，反而会使人能够合一。你把一片的温暖带到那群人的当中，这个是在衣着上。当然，保罗绝对不是反对女人哦，蓬头散发的出门，或者是都不稍微修饰一下就出门，或者穿得邋邋遢遢出门。保罗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只是在提醒那个黄华以弗所教会那些的女人呢，要以端正的、以克制的、以合乎体统的服装呢来打扮自己，因为这样子在神的眼中是更为可贵，并且也能够反映出他内在有一颗顺服的心。因为他愿意顺服在神的教导底下呢，不要与世界的人去争夺什么东西。他觉得我在神面前能够安安静静的做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我愿意顺服去做。从他的衣着上就反映出来，然后在善行上，这边说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那敬神呢，就是敬畏神，所以其他的中文版本把它翻成敬畏神会比较适当，因为敬神读起来很奇怪，敬畏神与敬畏神，这里就想到这边主要是讲到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呢，必须要有善行来与她相称。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女人在善行这方面的背景是如何呢？因为在罗马的世界中，无论是在社会中、在家庭中，女人的地位是非常的低，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哦，圣经说女人要顺服，打压女人，女人在圣经中的地位是非常的低，这是完全不了解历史。当时在罗马的世界中，女人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呢，说不论是男的是女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把女人的地位呢，忽然之间提高了，跟男人的地位在神面前是同等的价值，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当时的女人因为社会地位低，所以不需要做什么所谓的行善的事情，那个都是由男人去做，女人都轮不上的，因为低级的嘛，低的位置。然后圣经又反复的提醒我们，女人在外在的装饰是反映出她一个高傲的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衣着上。可是这个高傲的心呢，一借着外在的装饰呢，反而会使那个女人有一个更加高傲的心。这个老实说，在华人圈有一些，你去大都会看一些穿着很华丽的人，他会因为骄傲穿着华丽，他的华丽又使他更骄傲，看别人就慢慢看不起。那同样的呢，就相反的，女人一个内在的装饰呢，都是出自于她一颗敬畏神的心，而这却使她能够更加的敬畏神。她越装饰她的里面，越装饰，越谦卑，越温柔，越顺服，她越敬畏神。正如一个基督徒，我们说过，信心如果没有行为，这个信心就是死的。所以信心必须要有外在的行为。同样呢，一个女人来讲，她的内在一颗敬畏神的心，她也必须在外在有一个行善的行为，才能够与她内在敬畏神的心能够相称。这是同样的道理，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人家不值得相信。一颗敬畏神的心呢，如果不能推动他去行善的话呢，人家也不太相信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呢，在神的计划中，拥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女人，她不会因为神把她放的角色算是配角，扶助她的先丈夫或者扶助男人的角色呢，不会因为这样子心里委屈不舒服就阻止她去行善，并且他会借着他的善行呢，反映出他内在的顺服。主角不见得比配角有价值，所以我们像电影一样，前一阵子才有奥斯卡金像奖的颁演。为什么他们在奥斯卡的金像奖的颁演有什么所谓的最佳主角奖，还有最佳配角奖？如果那些配角去演戏的时候说，哇，我是配角，我就演的时候故意演的烂一点，让你的主角呢也没有好的结果，那配角人家就把你炒鱿鱼。因为你这扮演的角色是配角，你就尽你最大的能力把你配角的角色扮演的好。那女人在神的计划中也是如此，男人有点像主角的角色，女人是帮补的角色，做他的帮手。你如果把配角的角色扮演的越好，在善行上扮的越好，就使衬托出那个主角，使那个主角推的层次就推的越高。当一个主角看到配角比他优秀的时候呢，这个主角也不得不优秀起来。所以在善行上要有正面的影响，当一个女人因为敬畏神，她越加的行善呢，就会使她扶持这个男人呢也会越加的行善。这是女人扮演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在安静上，在安静上这一段是更加的争议，就女人要沉浸的学到，要一味的顺服，一味的顺服。新译本是说要完全顺服的学习，然后呢，新的和合本是要事事顺服的安静学习。在安静上，女人的背景是如何？在当时呢，以弗所教会的在这方面上呢，也是造成了很多的困扰。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使女人的地位提升，所以一些比较属于外向的那些妇女呢，来到了教会呢，就非常的喧闹。他说，我们跟男人是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合为一的，所以呢就大放厥词，就造成在教会中，在家庭中的一些的骚动。那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来新的自由呢，反而捆绑了他，反而指这些妇女呢，在非基督徒的面前呢，失去了应有的见证。因为他已经不能再安静了，因为他认为一个自由的人不需要安静。就针对了这一种的特殊的状况呢，保罗就大胆地提出了这个引人侧目的教导。今天仍然是引人侧目，今天多少人不断地也是攻击这段的经文。那保罗，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呢来明白女人在安静上是如何的来表现出一个顺服的一个责任。我们先要认识安静的范围是什么。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哇，这个是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就变成从此不能有女的牧师，不能有女的传道人，因为保罗说他不许女人讲道。可是他们也忘了下面一句，也不许他什么辖制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在那个当时的环境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我们必须要了解每一个字。在不许女人讲道中，那个许那个字，它的用法通常是，就是总是指一个在特殊性的情况之下的许，一个特殊的情况，而不是指普遍性的一个原则和命令。所以保罗讲我不许女人讲道呢，主要是一个特殊性的情况之下，我不许，就是说我不许女人借着讲道呢来辖管她的男人，在一些特殊性的情况之下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呢？就是我们要从圣经新约中所有使用到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的地方来了解这段的经文。牧师就列举了一些，事实上有十几处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呢，耶稣要呼召一些人，就有一个门徒就跑来耶稣面前，就推辞说，主啊，你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就你许可我去埋葬我的父亲。他这个情况是一个特殊的情况，说耶稣啊，我是要来跟随你，可是你目前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能不能许可允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是许，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19章的38节，就是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以后呢，有一个叫亚玛利人叫约瑟的，是耶稣的门徒，他因为害怕犹太人，就偷偷摸摸的做一个秘密的门徒。可是他在耶稣死了以后呢，他就大胆的来到比拉多的面前，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结果呢，比拉多就允准他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允准就是许这个字，就比拉多许可他把耶稣的身体拿去，是这个许可是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之下许可，只许可那件事情，把耶稣的身体拿去这件事情。因此呢，保罗说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辖制男人，只要沉静呢，或只要安静呢，这一个不许的吩咐呢，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和一个特殊的范围之内，就是在公众的讲道而导致他会造成辖制他的丈夫的情况之下呢，保罗是不许可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他必须要安静，所以安静的范围是这个样子。这个安静是有一个范围，而不是从此都要安静，从头到尾，从离开家去教会，从教会到回来这过程中，都一句话都不可开口，不是这个情况。在安静上，那我们安静了解的这个范围是特殊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我们要了解安静的真意是什么呢？安静呢，这个字常常让人家有个错误的感觉，就是认为是闭口，英文就是 shut up， 就闭嘴。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女人一出了家就是要闭嘴安静嘛，给人家感觉是这样子，这个是个错误的观念。同样的，我们可以用已经解经的方式呢，来从其他圣经的经文来看这个情况。在使徒行传的第22章的第二节，就是保罗被人家误会等等，保罗就申辩来做见证，所以众人就听到保罗说的，哦，原来是希伯来话，他们就特加的安静了。使徒行传的22章第二节，就众人本来很骚扰骚动，你一言我一语的齁、哦。结果保罗一跟他们一开口一讲话，讲的是他们听得懂的希伯来话，他们就什么安静了，他们就静下来了。是不是这些人从此都闭口了呢？不是嘛。是他们在那个情况之下，他们就静下心来。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的12节，保罗也说，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吩咐警戒这样子的人，要他们什么？要安静的做工，吃自己的饭。就保罗是劝导说，教会中有一群人扰乱的人，也不工作，这边扰乱，保罗说要警告这些人，他们要安安静静的做工，吃自己劳碌得来的饭。安静就同一个字，安静。所以安静绝对不是说就从此闭口一言不出，不是这个意思。安静是能够安稳的在那个环境的当中，能够 steer， 能够站得住，或者是能够安安静的坐着，能够保持沉默，保持一个肃静的状况，这是安静它真实的意义。如果我们了解的话呢，我们就当我们读到说女人要沉静或者是安静呢，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女人从此不准闭口，是属于那个 silence 无言的一个族群，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就接着，不只是说安静有一个范围，还安静有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安静有一个原因，保罗立刻提出两个女人应该安静的原因。首先就是被造的次序。保罗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那当然我们要了解，次序并不代表优越性，次序跟优越不一样。我如果有次序的去排队走次序， 守交通规则，不是因为前面那个人比我还优越还有价值，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秩序就是一个能够维持一个社团，维持一个社会能够有纪律的运作，跟优越性不一样。优越性就导致人种之间的这个纷争。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把这个事情都怪在，不管是前后背景怎么样，中国人身上，所以有 Asian 的那个 hate， 就种族是有分别的，可是不能因为种族的分别而带出一个优越的种族。同样，秩序不代表了优越，种族 race 也不代表了优越，没有哪一个种族优过哪一个种族的。这个就是因为人对秩序、对种族完全错误的观念，所以优越性就抬头。因为人的骄傲，人总要把自己抬高，比把别人压低，不论是在种族上或者是在秩序上。所以每一当很多种优越性抬头的女人就说，为什么神要先造亚当，为什么神不先造夏娃，他们认为秩序是等于优越。那男人跟女人都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只是秩序上不同而已，总有一个先一个后。正因为先造的是亚当，所以神赋予男人在家庭中的一个权柄或者是一个次序。那当然呢，随着权柄也要附带责任。所以耶稣这么说，在路加福音12章的48节，耶稣说，多给谁呢，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多给你权柄，你就要多负上责任。权柄要带着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亚当夏娃他们一同犯罪的时候，来神来审问他们二人的时候呢，首先神审问的对象呢是亚当，而不是夏娃。为什么在这种状况，那些女人、女性抬头的女人，或者是女权运动的，为什么他们不抱怨说，神你为什么不先审问夏娃？好处的时候想到，坏处的时候就没想到。因为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因为权柄随着而来的是责任。一个只享受权柄却不愿意担起责任的人，我们称他为暴君。现在这个世界上动乱就是因为这种人很多，他只享受权柄而不愿意负责任，责任都是别人当，责任就逮一些戴罪羔羊去承担，那我好好享受我的权柄，这种人就是暴君。在共产国家很明显的有暴君，在民主的国家隐隐约约也是有暴君，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如果我们用这个做衡量的话，你一眼可以看得出，在社会有暴君，在家庭也有暴君，就是只享受权柄而不愿意负起责任的男人就是暴君。然后呢，保罗接着是提出安静，女人安静的原因，第二是犯罪的次序。保罗在第二章14节说，而且呢，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关于人类第一次犯罪呢，圣经是如此的记载，是根据新译本。当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读不太读得清楚。新译本第三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是这么说，于是呢，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而且呢，讨人喜爱，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关键是下半节，又给和他在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所以当我们读和合本的时候，以为哦，那个亚当去打工，去耕田，去工作，夏娃在家里被蛇引诱，就吃了苹果，吃了一口不错，留着等到她的丈夫亚当下班之后呢，再拿给她吃。我们读和合本有这样子的感觉。事实上呢，在原文中呢，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呢，亚当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整个事情的发生，而不说一句话。所以当夏娃受不了吃了那口的时候，他就转头就立刻又给了和他在一起的丈夫，那他呢也吃了。所以从这个圣经的事实告诉我们，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亚当也在场。正因为呢，亚当违背了神原本的计划，神原本的计划是他应该做决定。他怎么做决定呢？神说那棵树不可吃，他应该顺服神的话。可是他违背了神原本的计划呢，他选择听从他妻子的话。妻子说好吃，那就吃嘛。神的话算什么？神的话没有老婆的话有威力，所以呢，他就犯罪，而且将死亡从此带入了世界。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原本是神的计划。今天的世界会混乱到这个地步呢，就是男人放弃了这个权柄，而女人呢，违背了顺服的命令。男女都有责任，一个放弃了，一个就把他夺取了，就是这种状况。所以社会变成了这种违背神的原本美好的计划的后果，就是世界的混乱。今天你打开所有东西，混乱你追溯的话，就是这种状况。现在家庭的破碎，丈夫的不负他的责任，在家里只做暴君，女人呢就担起了男人所丢弃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女人也不顺服她的先生。就在这种范围，在安静上的范围，然后呢，我们要讲到生产上，生产上也是在第二章的15节，这个也是非常挑战这个圣经学者的一节的经文。所以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呢，是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既然有挑战呢，我们就要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说，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问题是出现在最下半节，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新译本是翻成在他生育的事上必定得救，就他生小孩子这件事情上一定得救，一定可能是没有问题。然后新的和合本是说就必借着生产而得救，就透过生产这件事情而得救。因此读这句话的时候，一般人会很自然的会有三个问题要来解答。那这个女人是指谁？是指一个特定的一个女人，还是指全世界上所有的女人？这个是要回答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是怎么样的得救？是暂时的，就是顺产，生得很顺利，暂时的得救呢？还是指永恒的得救 ,eternal 的 salvation, 永恒的。然后要问是怎么样的生产，是真正的去医院生孩子肉体的生产呢，还是属灵的生产，就是带人信主，在主耶稣基督里生下一个属灵的孩子。 那这三个问题是往往困扰了所有的圣经学者，即使到今天仍然是如此。那一般大概有这三种的解释。那我们当然也要先了解一个背景，在当时在生产上的背景呢，当时的女人只是一个传宗接代一个生产的工具，说起来是蛮残忍的，只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具而已，在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可是随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这个有所改变，有些女人可能也就不太愿意生了，因为我有自由，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男人为你们传宗接代的工具呢？这是当时在生产上的这个背景。那这段经文既然有如此的挑战呢，牧师就花点一点点时间大致理解，就是说梳理一下圣经学者大致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说，一个信主的女人在生产的过程中必定会得着神的保护，就是她身体上的得救或者得了拯救。这个是就符合为什么新译本的翻译是说，在她生育的事上呢必定得救，就是她生产的过程一定很顺。可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很多非常就是信主的妇女呢，她也会遇到难产的。并且呢，如果仔细的看这一段经文的这种解释，跟这一卷提摩太前书整篇的信息好像不太符合，所以这种解释呢，有点牵强，就是说生产过程会得到神的保护。那第二种解释就是说，一个近前的女人呢，在她生孩子的过程中会寻找到她的一种成就感和她生命的意义，这个就是属灵上的得救。就她这个也就是新的和合本的翻译说，要借着生产而得救，就是当一个妇女在生产的过程中，她找到了神让她做妇女，做个女人，能够为神生下神国的儿女呢，有一个成就感。那这个同样的与事实不太符合，所以也跟整个提摩太前书也的信息也不符合，所以这个呢解释也有点牵强。那最后一个解释是牧师本人比较赞同的，那这个解释也是比较困难被人家接受的，就是要根据生产这个字来解释。因为生产呢这个字呢在新约中只出现了一次，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像前面用已经解经说圣经其他的地方怎么使用这个字，我们来解释这里的经文，我们有这个困难度，因为只出现这一次。不过呢，在生产这个字的前面呢，原文加了一个叫定冠词，就是英文的 the， 就 definite article， the one， the m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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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加上去的时候，就是定冠词，就是指有一个特定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生产呢，是指一个特定的生产，就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个生产是特定的、独一的生产。那这个生产能够使人有得救的话，必定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所以这一个生产呢，是强调我认为是指那一个人类历史中唯一独特的生产，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只有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才能够得救。那因着女人是因着被造的次序，还有犯罪的次序，我们刚刚讲过，女人就处在一个属于比较低的位置，就是要顺服在男人的这个权柄底下。 可是神也同时也为这个女人呢有一项的使命，就是要借着所谓的生产。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之后，神已经问了亚当，后来问了夏娃，还问了虫那个蛇，所以神就说了一句话，神说要叫蛇跟女人彼此为仇，那蛇的后裔呢要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那蛇要伤他的脚跟，又要对女人说，我必要多多加添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呢必多受苦楚。在这里呢，神已经预言说女人会有一个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是了，是唯一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因为女人历世历代生了很多的孩子，包括我们，包括我，包括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是，我们可以多说是女人所生的，可是我们哪一个呢伤了蛇的头呢？没有一个，就只有唯一那一个女人的后裔能够伤蛇的头。所以神在咒诅亚当夏娃跟蛇的同时呢，已经预言会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她必须借着生产的痛苦呢来使人类得救，因为她要伤蛇的头。所以保罗后来才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什么为女子所生，而且要在律法底下，要把律法底下的人都什么赎了出来，使他们得救，叫我们都能够得着神儿子真正的名分，要借着个女人的后裔，要为女人所生。所以呢，在整个解释这一节的过程中呢，不论是说我们生产的女人生产过程中是会神会特别保护她，或者是说那个近前的妇女每当生产的时候，她会再一次的寻找到神给她的一个成就感，借着生孩子。那更重要的是说，神要借着在人类历史中唯一的一个特别的生产，就是道成的肉身。而这个道成的肉身呢，神要找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女人呢？神要找一个有信心的、有爱心的、是圣洁的、是自守的女人，她愿意顺服神所托付她在生产上的使命。这个就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叫做玛利亚。她对神有信心，她爱神，她圣洁，她自守，因为她还是个处女，她愿意用神使用她的身体顺服在神的命令底下，完成在生产上的使命，为了人类带来了这个救恩。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解释。那结语了，虽然在神的计划中，在家庭啊，在教会中，女人都是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但是呢，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她们是不可缺的一环。我们教会的很多姐妹，很有爱心、善行，她们所付出的呢，不论说，不要说是只是辅助的角色，可是呢，他们却不因为只是个配角而不愿意付上他们应该付的。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在底下我们刚刚提的这三方面呢，在衣着上，在善行上，在安静这个层次，在生产这个层次呢， 能够完全的顺服，他一定会在教会中蒙神的祝福，在家庭中也蒙神的祝福，他也会成为神一个祝福的出口，一个管道。他愿意在衣着上约束，善行上不会因为他是配角而不去行善，他安静，他能够沉沉静静的，不喧哗，能够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学习神的话语。他在生产上，不论是神是否一定保证他生产顺利，希望他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感到一份成就感，一份骄傲，为他所生下的儿女，那也更希望他能够在属灵上传福音给人，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生产，属灵的儿女。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唯有那一个生产，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才能真正的为你跟为我得着这个救恩。最后呢，在我准备这信息的时候，就联想到箴言最后一章有提到一位叫做才德的妇人。这个才德的妇人的描述呢，也就是你我看到顺服最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要说，不要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虚构的一个人物，这个应该不是个虚构的人物。所谓的在箴言的第31章这个人，我们就读两段，一段在前面，一段在后面。箴言31章的10到12节这么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也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你想想看，这个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她让她的丈夫这个主角都来倚靠这个配角，这个主角呢不会因为配角呢损失任何的利益。她一生使她的丈夫呢是有好处没有害处，这种是才德的妇人。她不会因为说我是女人就看着办吧，你自顾自己，你既然是男人，你狠，你去狠吧。可是他扮演他的角色，他顺服在神给他放置的位置，他把这个顺服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到了最后31章的28到31节，他说他的儿女就起来称他是有福的，连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是很多，唯独你超过这一切。他说艳丽呢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必得称赞。所以我每当读这里的时候，就让我同样的联想到伊丽莎白泰勒，她的艳丽也不过多少年，她的美容也是虚浮的，可是是不是有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因为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呢，在城门口荣耀她。可见这个才德的妇女不是好吃懒做，在家里游手好闲，去串门子，东家长西家短的。他不会因为是配角什么都不做，而他是能够好好的去做，他会享受他劳碌所得的，在城门口，在众人面前都会荣耀他所做的一切。这一个是顺服的人，一个顺服的人到一个地步呢，神会高举他，越谦卑的人呢，神会赐恩，越顺服的人呢，越蒙神祝福。我要讲的顺服不是那个懦弱无人啊，被人家打压的，不是那种顺服，是我能够 比别人优越，我能够比别人聪明，我也肯定自己的价值，而我愿意服在神把我放在那个的权柄底下。顺服不是被动的，顺服不是那些负面的，顺服是主动的，是正面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亚马逊的 CEO 离婚，那个时候说是全世界上最贵的离婚的案件，财产一分一半，每一个人大概拿到60个 billion 的 US dollar， 可能是这个数目。那这个礼拜呢，又一个破纪录的，叫做比尔盖茨，他跟他太太离婚，也是资产是100多个 billion， 也是从中1200，然后两个人都拿一大无数的金钱。金钱不见得会维持一个婚姻，一个家庭。在神计划中，一个真正蒙福的家庭是什么呢？跟这世界不一样。因为最近比尔盖茨呢 ,Bill Gates 这个事情呢，就引发很多人的思想，就是沉思或者是思考。发现呢，在这个世界中，现在年纪越大的人，离婚率是现在是不减反增。有人认为刚结婚的人可能是磨合不了呢，就离婚。可是呢，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已经结婚二三十年，儿女都已经成长到成人的地步呢，却劳燕分飞。因为太熟悉，或者是彼此厌倦对方，太厌倦太久了。在这种状况之下，离婚的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个社会的一个悲剧，是不晓得是下一代的孩子如何来看神所设计的婚姻，神所设计的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的角色都已经混乱不堪。一个蒙福的家庭是要有一位因为是爱而去祷告的男人，再加上一位因为爱而去顺服的女人。那个男人去祷告不是因为他必须去祷告，而是因为他是因为爱的缘故。一个女人去顺服不是她被逼的不可以，被男人的拳头打压，或者是什么是被牧师不断的唠叨等等才去顺服，不是。他顺服是他甘心乐意，因为爱的缘故他愿意去顺服。两者缺一不可。这个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的一个方程式 formula。一个蒙福的家庭必须要有一个因为爱，只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不得已，只是因为爱而去祷告的男人，再加上因为一个因着爱去顺服的女人，缺一不可，缺少一个等号就行不了了，等号就完成不了。那这一个呢，是我们现今所缺乏的。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男人主要的责任呢，是要去祷告。女人主要的责任呢，是要去顺服，主要的责任。这两者的配合呢，就形成了一个蒙福的家庭的秘方。蒙福的家庭，很多人在那边讲，事实上，秘诀就是这两个。祷告的男人加上顺服的女人，就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说是简单，做是难，完全要依靠神给你我有这样子的恩典，有这样子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去祷告，我们能够去顺服。祷告是我们的 DNA， 顺服成为我们的 DNA。 这一个是蒙福家庭成功的秘诀。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用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常常祷告不够，可是求神你让祷告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神，那我们顺服也不足，我们谁都不服，我们不服政府，不服执政掌权的，我们不服所有的东西。求神你把顺服的心也赐给我们。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多多学习祷告，让我们的姐妹能够多多学习顺服。那我们就借着男人的祷告加上女人的顺服，让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蒙神的祝福。那我们的男人跟女人可以一同走完他们人生的道路，让他们是因为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能够直到永远。我们就求神来在这件事情上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我们不足的，求神你加添我们能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底下时间交给弟兄姐妹。
母亲节快乐！
快乐！